欢迎来到灵魂相谈室，我是 Rita。 今天再次邀请我的朋友 Between Ghosts 的创办人 Grace 来上节目。由于现在创业人越来越多，每个人似乎都有机会创立自己的自媒体啊，然后自由品牌啊等等，来开发自己的一些专业，然后分享自己的才华。但是呢，创业这条路从来就不容易。那 Grace 是我身边的朋友当中最早开始创业的对，所以我要请创业前辈来跟我一起聊聊创业这个主题。 Hello Grace。
Hello Rita， 欢迎大家。不是欢迎大家
哦，你自己那个节目当主持人
我很抱歉今天来就直接抢走主持吧。
It's OK， 那不然你访我好了
好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嗨，太开心了又见到你了。
对、啊、
为了这件事情好不容易把你约出来。现在那个创业的那个主理人很忙创办人很忙
没有，重点是最近就是太多新的专案在开跑。
哇、wow, 哦、嗯，我真的很期待等一下听你的分享。不过我在分享新的事情之前，想要先来讲讲股吧。
好啊，
大家应该都会最好奇的是怎么开始的，或是这一趟以来的心路历程。我记得你刚毕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好像倒带回去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超久。
对，然后我记得，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嘛，嗯、再一次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跟他是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的同学，
很可怕、欸。
对，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
对，
跟我是这样，
对，双生火焰，
对，双生火焰，对，是怎样？一定要烙个灵性的词，
没错。
对，那那个时候你毕业刚从美国回来，那我已经在上班了嘛？那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还问我，哎，进入广告公司的事情，
因为
你
也是念对
行销，
对，
你也是念行销。然后记得那时候我在澳美上班，嗯。我把公司讲出来了。好，那时候我还在上班，然后你还约我，就是
对，我还去你公司楼下，对不
对,
对，
在那个
请你喝杯咖啡，
对，在星巴克在那边讲很久，
对，
对对对，
我好像还拿我履历之类的，
对，
前辈给我一些建议，
我们真是彼此的前辈，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后来你就好像到了一个网络行销公司，
对
对，然后哎。怎么没多久就自己创业了、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你有时候也会来找我讨论或是问说哎，如果是你看到这个怎样怎样
产品啊，
对，
或者有什么 idea 的想法这样。
我可以说是和 Between Ghosts
一起长大，
对，多次转型。
真、欸、你真的看我们一路耶、欸、
对。所以一开始你是想要做一个home deco， 就是那种
超级跳动
软装室内的布置建议的。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的题目是想说来做一些让家里比较漂亮的一些家饰用品的、嗯、因为像电商、
嗯嗯、
然后 这段应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因为这段其实很快就结束了、
啊、
因为发现真的蛮做不起来的、嗯、
是 是, 是。
然后后来就开始变成经营那个内容，然后那时候其实也 回顾了自己的职涯，就是一路以来、嗯选择都没有真的好好思考这样，然后就觉得哎、欸，如果然后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哎、欸，都慢慢找到自己的道路、嗯、就觉得如果把这些经验放到一个平台上面帮助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更有更多的方向看见更多的可能的话、嗯、好像蛮好的、嗯、所以就开始从人物专访啊跟一些文章就自媒体开始、嗯、那时候哇已经8年前了耶，那时候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一路做就变成从因为做媒体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说、欸、那因为有流量所以应该就是广告营收是我们最主要的
盈利模式、嗯、那个时候
是
这样子的想法，
没错
没错、嗯、
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这样，然后后来就走大概又走了快5年，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嗯、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做的。
哎，你那时候其实已经做得蛮好的哎、欸，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就是 Between Ghosts 是职场才
女
的这个主题嘛，
对。
然后我也多次被你就是算是
邀请来分享啊，
充数
没有，不要这样讲，要分享经验、啊。
对，然后作为一个才女，也有点害羞，就是一个对对对、
欸，你那时候就已经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塔罗的。
有
哎、
欸啊，那些超久以前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不管是我那个时候在广告公司里面的职位的一个分享，
嗯、
或者是身心灵上面分享、嗯，我也在 Grace 里面写过专栏嘛。
对、啊，
对，就是不管是一些职场上的心法、啊，我还分享过花精
的
知识，哇，那超久以前。总之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 Grace 的平台里面的内容创作者，
真的、欸，
对对对，创作者嘛，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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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后来你是。 觉得这不是你要的，是为什么？我以为你做得很开心，
嗯，
或者是很顺利。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嗯，做一件事情做，嗯，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哎，这条路我好像觉得不是很适合自己，嗯，然后就有点不太确定怎么继续往下走，因为前面如果继续走好像也没有不行，
对，
可是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抗拒感，
嗯，
然后呢意识到这个抗拒感就会开始想说，那完蛋了，那我前面我知道前面这条路还是可行，
对，
但是我有点不想走了，
对，
那如果我要换一条路我到底要换去哪，
对，
就前面雾茫茫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那个时候是有历经什么现实发生事吗？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收入一直上不去，没有办法突破一个瓶颈，还是说你对于这个工作的内容，比如说写文章产出这个自媒体的内容上面你腻了，
嗯，
是哪些面向？
我觉得好像很多面向，让我来试着梳
理
一下，嗯，对对对，嗯，就那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广告的这个营收的模式，
嗯嗯，
因为我觉得当初我觉得我觉得我如果把创业的整个历程走到现在8年，
嗯，
我如果把它初步分成3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就在试着活下来，
对，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想讲到这边有点卡住的，就是有点像我在找回初心的感觉，
嗯，
因为要活下来，
嗯，
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嗯，
就是你是为了要让这个团队或是让这个公司活下来，
嗯，
所以你要去做很多，
嗯，
接很多的案子啊，或是你要去开发很多的客户，然后做很多的内容，怎么样，然后保证很多的成效啊，
嗯，
等等这些事情，
嗯，
那这些事情其实做企划本身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蛮开心的，
嗯，
可是久而久之会觉得我突然有一天就会突然想到说，欸，我刚开始创业并不是为了这个，我的创业的时候是想要透过大家的经验帮助大家解决职涯的问题啊，
结果后来
走到这里
努力的在帮客户行销了啊，懂懂，
然后我就想说欸，这怎么走到这里的，
对，
欸，这真的是我要的吗？
是，
可是我如果不继续接这个我公司是不是就
没有营收，你的 cash cow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嗯，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我就去把自己关起来闭关，
嗯，
我就找了一个 Airbnb 把自己关了2个礼拜，
哇靠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觉得我脑袋里太多东西，嗯，然后我被每一天的数物追着跑，
嗯，
我觉得我再继续这样走下去我感觉不快乐啊，那明明创业都已经不是我自己选的了，我还这么不快乐，我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对，真的到底怎么回事
对，就后来我就想说不行，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抽离我现在的每日的 daily routine 我应该找不到答案，所以我就把自己，
嗯，
我就跟团队说我要去给自己2个礼拜的时间闭关，
嗯，
那我早上都还是会早上10点半还是11点会固定跟团队做一个 很快的 check in，
嗯，
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讨论，
嗯，
需要我协助，
嗯，
那之后那大家就各自去忙，
嗯，
那我就去进入我自己的世界
冥想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嗯，抽离，我就离开台北市，
嗯，
然后带了几本书，然后就在那边就一边看，然后回顾我过去做哪些事情，
嗯嗯，
然后以及把未来我可能想要的东西整理一下，
嗯，
然后看从现在到未来我应该还有哪一些路，还有哪一些选择，
嗯，
所以我第一个是回去想我过去有哪些东西是我喜欢，
嗯，
然后哪些东西我真的不喜欢，
嗯，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嗯，
我当初创业的初衷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在这个这5年里面我尝试过哪一些东西好像我觉得比较喜欢比较有意义，
嗯，
我接下来还想要继续做哪些东西，我觉得好像真的可以不存在也没关系，
是
我真的诚实的面对自己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
嗯，
那时候我带了很多的纸笔记本便利贴，我就是一直在写东西一直贴东西一直在整理我内心的想法
梳理，嗯，
那个时候我也不会说那2个礼拜好像结束就哦瞬间找到答案，
嗯，
但是我觉得那2个礼拜给我一个很好的沉淀，是我好好去面对我创业的初衷不是为了做广告，
对，不然你去 agency 就好了
对啊，我就是去 Rita 以前的公司，嗯，
对，
努力的应征就可以了，但我回来是我想要解决大家职涯的问题，
哇，嗯，这是你真的初衷，然后难怪后来你会再次转型到专门比较多的精力就是 focus 在这上面，帮助大家找到天赋，
对，
找到他们的这个职涯的方向，
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是算是一个又一次的转型。
对，
好啊，我真的没想到你是现在是一个这么对人家来说是一个职涯指引的明灯但是谁没有迷惘的时候，
我跟你讲，而且你一定要走过这一段
哦，真的，
你别人在跟你讲这些的时候、嗯、你知道他在讲什么，
是，
对不对？
是，
你也是吧？
没错没错，我其实也是这样。
对啊，
当然我正式创业没有到经验非常的累积非常久，你八年了嘛，我觉得我大概2021到现在
哎，研究了不容易呢，
对，就也三也活了三年这样子。
对啊，
不过我们刚才在聊啊，我跟 Grace 的想法初衷有点不太一样，你说这个叫做经营者跟创作者的思维其实不一样Grace 你是一开始就是一个经营者嘛，你想的是我经营一个公司，我创了一个团队，对不对？
对，我当初在、嗯、其实但我在那之前其实有也 接案过一段时间，
对对对 对, 对、
嗯、然后接案才慢慢开始走向创业，但是创业这个题目那时候我就比较是用团队的
想法
来经营这个公司跟这个主题。
对，然后我知道 Grace 一开始其实就有团队、
嗯、
然后就有自己想要、获利的一些想法、
嗯、
对，你一开始就是这个思维，但我不是我的想法就是我是一个创作者，然后我没有觉得我在创业、
嗯、
是说因为我还开始有盈利这些，所以我要去登记盈利事业的那个、
嗯、
就是要缴税嘛，
登记公司、嗯、
然后我才开始一个一个去想、
嗯、
那包括我一开始比如说录 podcast 什么，我完全没有盈利的想法，然后那甚至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离职，就只是想干嘛就干嘛、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你的思维完全不一样，但其实我们就是在创业。
嗯嗯嗯，
对的。那你觉得说像这样子不同的思维的模式的人仍然都可以在创业路上往前进，我想问说这样子的一种不同的路径，你觉得怎么样特质的人适合去创业啊？
哦，
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因为我做这个职涯题目很久、嗯、也常在做一对一嘛、
嗯、
我就发现大家现在都非常向往更自由弹性、
嗯、
然后经营自媒体个人品牌或是可以经营副业、嗯、甚至是出来创业的这个想法的念头，好像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的媒介也越来越多，像自媒体管道啊、
嗯、
所以大家是更容易去开始经营自己、
嗯嗯，
或是除了正职之外可以开发一些新的事情。
对，
那我觉得真的要讲创业这件事，创业超多种的，
嗯，
所以我真的蛮相信每一种人都会找到自己适合自己创业方式。
嗯，每一种人，所以像我也是、嗯、
你一定有你的方法、啊、
我跟你就是不一样的路径而已。
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那种很能够把东西结构化系统化、
嗯、
然后按部就班、
嗯、
那譬如说他如果要假设他贩卖商品好了、
嗯、
那他可以把这个系统流程打造超级有效率、
嗯、
所以那效率就会是他创业最大的优势。
对，
那譬如说像虽然我跟你可能在一开始创业的当下不太一样、
嗯、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特质上面都好像比较灵活一点、
嗯、
然后比较会去创造新东西的这种特质天赋、
嗯、
那这种可能它就会是灵活弹性，所以我们可能会根据市场的应变不同、
嗯、
来做一些不同的规划跟产出不同的东西。而且、
嗯、
而且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不是刚刚有在做一个我们最近在做的新的测验，
正要往这边倒
然后因为你是有一个天赋叫做灵活策略家、
嗯、
然后我是做出来是那个创意奇才，但是
你叫创意奇才，哇哦，
自己疯自己没有就是但是这两个天赋特质其实都是会、
嗯、
喜欢去创造新的东西、
嗯嗯、
然后让这个世界看到新的不同的可能性 的这种的这个特质。所以像你、
嗯
不是也有设计很多不同的拍卡、啊、然后设计你的新的课程服务，你就比较不会是那一种哦，别人有了这个系统所以我就用这个系统去做我的创业、
嗯、
你比较是喜欢创造自己新的东西的。
没错，
那我也是。 就是我也是会去创造、
okay.
哦，虽然都在讲职涯的议题、嗯、但是我觉得、嗯、从职涯的面向好多切入点哦、嗯、那我怎么样可以把它整理成、嗯、课程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
嗯，诶，那我问你，就是像以之前你比较常使用的是盖洛普的系统嘛，来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天赋，那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职场天赋测验，
是
我们还没正式命名，因为现在还在封测阶段、
哦、我真的是很荣幸耶我又热腾腾的
谢谢你
被 Grace 分析了一轮才开录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对，刚 Grace 也有帮我做一下测验，然后非常符合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这样子、嗯、那像这样子的你看到这么多人的特质啊，刚刚讲是说可能有不同的创业的方式、
嗯、
那诶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上班族、
嗯、
就他们是属于雇员的状态、嗯、那你觉得当上班族跟去创业有怎么样不同的特质人分别适合这样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职涯的方式吗？
我觉得上班族当然因为你每个月会有固定的领薪水 这件事情嘛，
对，
所以它相较会带给我们心情上面是比较稳定的。
对，
那但是这个稳定有时候久就是我也听到很多同学就会说好无聊，
对，很腻
对，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嗯、我觉得这两个我有点不太确定能不能这样分，因为现在也好多人都是会下班去开创自己的事情嘛，
对、
就是
会哦、没有，那是你的同温层
哦、oh, OK OK、嗯、但我觉得上班族可能我觉得稳、嗯、如果重视稳定多一点点的、
嗯、
他可能会在这个体制里面感觉有安全感、
哦、
那如果是出来创业的，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会乐于不只是不怕新东西、哦
嗯、
可能还是乐于因为知道市场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嗯、我能够看到一些新的机会，并且把这些新的机会真的付诸实行、
嗯、
然后来打造一些可行性产品之类的。像我们在创业很常讲到一个词叫 MVP、
嗯、
我觉得这个它叫、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不管是你在工作职场里面、嗯、或是你、要创业，我觉得都很好可以应用，是因为它的概念是、嗯、我现在如果我想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我就打造一个最小的可行性产品，我先去试试看、
嗯、
因为像它是一个 prototype， 所以是尝试的感觉、
哦、
那所以如果是创业那就很好理解，就今天我如果要再推出一个很大的产品之前，我先做一个试吃方案，
是
或是我做一个什么样子小的问卷，我可以去了解市场上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MVP、
嗯、
那如果是在职场上面，我觉得大家如果很多时候又想说、啊、我 要不要换工作、
嗯、
或是我要不要下班去做一些什么新的事情、嗯、然后又不怕、嗯、又有点害怕要踏出那个那一步觉得很困难的话、嗯嗯、也许也可以用这个概念去想、哦、可能不会那么害怕，譬如说我要开始接案，我就先试着把我的 要接案或是我可以提供的服务、
嗯、
放在网络上或是跟朋友讲一下，然后看、嗯、有没有人会需要这样子的服务，
试试
对啊试试看、
嗯、
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开始卖东西、
嗯、
那我可能就进个五个、嗯、然后我就慢慢看看这个市场的状况
先代购
对对对
先搞代购
没错没错，就是用一个比较实验的方式开始去试试看、嗯、我觉得大家就会开始感觉说、嗯、哎，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到底契不契合。
懂，那会不会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刚两个做出来的测验就是都有喜欢新东西然后创造性强的、
嗯、
我又忘记你是创意奇才吗？
你是灵活策略家，
对对对，我是灵活策略家、嗯、就是我们都有一种好像比较灵活的弹性的跟欢迎新东西的，会不会创业这件事情上面这个特质是相当重要的呢？
哦，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本来以为很重要、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嗯、所以我想说这样创业应该很适合吧，
对，
但是其实我在创业初期我觉得很适合，因为像刚刚讲要打造 MVP， 然后要打造一个最小可行性商品、嗯、然后把它 roll out 到 market 上面让大家看看玩玩看，哇这个过程实在太有趣了，
是
但是就是要经营一个事业不能一直在创造新的点，它需要有稳定的系统它才有办法永续，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八年我真的我在思考一件事情，真的是、嗯、当然创新一定是我们必须要保有的东西，因为 这是我自己本人，然后而且它也是、嗯、我觉得创业就是需要一直不断往前，然后市场在变、嗯、你需要去、快速的变通、
嗯、
但是后面稳定的支持系统才有办法让你的事业跟你创业的题目走得更久。
虽然这件事情 我就是又扯到星座了。你知道四个开创星座，四个开创星座，就是开创星座其实都跟创造力有关，四个开创星座是牡羊、巨蟹、天秤跟摩羯。
哈，没有我，
没有没有 sorry、啊、没有啦、啊、你的星盘里面也有这些部分，就是要跑出来啦。
okay,
okay. 你不能只看你的太阳金牛啊。
好吧好吧，
对 OK。 那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顺序，就是牡羊座是一个从零到有、
哦、
就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就是我们很爱的这种、就是蹦出一个新东西然后冲出去，这很像创业初期、然后再来第二个开创星座是巨蟹座，你要开始顾一下你的安全感、你要先确定一下哪些东西是你的感受上面，是你要很了解你自己，
对
你的感受上面你可承受，然后你在里面找到一种内在的安全感，你才有办法持续嘛、再来第三个天秤座是合作关系
啊、
你要有很好的合作，不管是客户还是你的团队、都要很好的合作关系。第四步摩羯是系统性架构性、是不是星座里面也有创业的那个就是 tip 在、
真的
对对对，
顺序这样帮我排好，
对顺序排好这样子、对啊，所以你刚刚这样讲，我想说哇，
串起来了，
这不就跟开创星座四个星座的这个顺序是一样
的
吗？真的对，很有趣耶，哇，自己觉得一个有趣的事情这样
子、放到新的课纲里面，
对，好啊，那之后就是我们来
创业课纲，
来个就是工作坊OK OK。 所以那我想问啊，你指引了这么多人，当你自己迷惘的时候怎么办？我相信你现在还是会，因为创业我觉得路上自我怀疑
啊，没错没错，会一直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比较重要的是，哦，刚好2022年我们开了一个 线上课程叫优势思维嘛。
对，
那优势思维这里面在讲的其实就是怎么透过更了解我们自己，掌握我们自己的优势、去找到更适合我们的赛道。那我觉得那个赛道并不是说哦，我进去了我就不能改，
对，
但是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因为了解自己，我们更知道选择哪一个对我们自己相较有利，而且我们自己感觉到满足跟踏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优势思维里面讲的三个最大要素就是价值观、职能跟天赋。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走这一路创业走来，我觉得价值观对我来讲真的超级无敌重要，然后也看过这么多创业圈的人们、就是在能够在一条路上坚持下去、因为创业路上一定是困难的问题，
对、
然后跟种种不赚钱的时刻嘛，
是，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对于你来说不足够重要，你根本不会为了它坚持。
OK，
你可能就是在、譬如说我那个时候到五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我自己本身真的赚的钱也很少啊，我绝对没有回去上班多，然后而且已经在五年了，
真的，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跟我说你好像发给自己薪水什么两三万，
对，
然后你是因为要养团队，但其实你一边在接案，而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想说哇，其实你接案的钱还可以发给人家薪水，你根本靠接案你爽爽过但是你还是坚持下去，
我觉得那真的是价值观，
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因为那个时候我创业之前是接案，那的确接案的利润，因为如果你自己的话你只要养活你自己
是
真的很容易啊，
对啊，
那那个时候不是说很容易，但相较容易，
相较你要养团队是容易的
对
对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接案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我的价值观里面好像有需要有一个能够帮人家解决问题跟拥有自己品牌的一个
需求。
那如果我一直在接案，其实东西都是累积在别人身上，我没有累积在自己身上，然后我自己想要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解决一些不管是社会或是谁或是什么的这个问题、明确的这件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法被满足、
我打岔一下、我觉得因为 Grace 是接行销的案嘛、主要，然后你说你五年的时候那时候让你迷惘，也是变成是你在用你的自媒体在帮人家做行销，所以
我想说那我就回去接案就好了，
对啊，或是上班就好了
对
呀、那所以我发现说你好像有某一种才华，其实是行销方面的才华，你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不管是你个人去接案还是你的自媒体平台这个团队去接案，其实都有这样子的赚钱的一种能力、可是你刚刚回到你说价值观很重要，
对，就刚刚讲那三个元素、价值观、职能、天赋嘛，
对，
我觉得行销可能是我的职能，
我想说天赋是不是、
天赋也
有啦，
天赋肯定有支援 全我的职能，因为可能这种比较创意然后比较弹性跟行销蛮契合的嘛，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选择行销的原因，就是天赋影响我的职能。那如果假设行销是我最强的职能好了，那我其实可以去接案啊，
对，
但是最终影响我为什么在这条路上走了八年之久，好像是跟我的价值观有更大的关系。
哇，我其实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事情，就是价值观其实关乎于我们的初心，或是我为何要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我跟没有我
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一定有差别就大家不要悲观想说我没有差别，一定
有
差别，就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自己找，
对，因为这个宇宙不可能平白无故让你单身，
分发任务给你，
对，没有分发任务想得美
一定我们要自己去找任务，
对，我们一定都有意义，存在的意义跟一个任务要达成，这样或许不是一个啦，应该是说有某一种方向性这样子，那就是在这个方向性里面探索，所以其实不管是优势思维还是职场天赋测验这种偏职能导向的这种测验，还是占星或者是任何的灵性或命理的工具，我觉得都不外乎是帮人们更了解自己。
那你呢，你自己就是回顾这三年以来，我也蛮好奇你觉得价值观对你来说重要吗？
超重要。其实你知道我回想我的初心啊，我就是觉得说因为我曾经很低落过，然后大概在28、2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蛮低落的，就觉得就是
我那时候还在上班，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如果对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去看医生啦，但那个时候也差不多了这样子，那个状态之下我其实是被一个身心老师，就是在一次咨询当中我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安慰，突然觉得说诶，大家其实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好像第一个时间不一定会去求助身心科，但现在观念越来越开放就比较会了，但是那个时候真的不会，但是大家好像会去找命理老师，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哇，第一线的其实是命理老师
好重要，
对，然后这个命理老师可以一句话让你很开心，也可以一句话再跟你把你打入谷底，比方说有人就是碰到一个命理老师说哎呀你这个盘啊，这个命盘啊，
创业无望
啊，哎呀一个字衰啦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对对，
不行啊，命理老师们不要这样子，
对，他就是。然后我有个朋友他说他非常想当作家，然后也是被一个老师讲说你不用想啦，不用浪费时间啦，你就是没有作家命，然后他就是很沮丧，因为他很想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
总之，
那可能要来找我们。
对对对对，找你们，找你们。对，那总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开始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看法，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十字路口上面，做一个指引的人，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对，我们其实没有要帮人家做任何决定嘛，其实是疗愈或是帮助他了解状况或了解自己。即便是这样子的功能，他当下没有。觉得他可以马上做一个决策也好我觉得他都会在那个当下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支持还有陪伴的感觉，
而且我后来觉得啊那个支持的力量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力量都来自于相信自己，
是，
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我相信了自己我就那个相信比较像是即使我相信我知道这一次会失败但我相信我会继续尝试
对，
可是我会继续尝试他就更把我往前再推进，更推向成功了一点点。
我其实觉得失败一直都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你一蹶不振，没有起来的力量跟能量。所以我觉得失败本来就是很 normal， 就是常态啊。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失败啊。这也没有，也不是说你自己觉得失败这件事情就毫无意义，怎么可能毫无意义？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恢复那个弹性，
真的
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啊，我觉得是这样。或者说心情不好没有关系，
真的啊，就你知道它是一时的，
对。心情不好或忧郁都没关系，我觉得可怕的是好像从此没有办法再拥有快乐的能力跟能量，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可怕，所以我觉得站在那一个点上面，就算你能够让眼前的人今天就是他可能已经忧郁了3个月，他今天碰到你他有办法获得支持那个感觉只要1分钟，
真的
我觉得力量就非常大，这个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认为我会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样子
然后也是让你坚持这么久，对不对？
对对，那个东西或许 不一定是找一个身心灵老师，或许是透过一本书你看到一个文字、
嗯、
一张牌卡、
嗯、
所以为什么会做牌卡、
嗯、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没有办法随时陪伴在另外一个人身边、
嗯、
或者是说也不是大家都有资源能够去找身心灵老师做这么多次的疗愈、
嗯嗯、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自己有力量跟旁边有个小东西在提醒你，我觉得那件事情意义重大、
嗯、很大的支持，
对，所以我才会出这样子的产品、嗯、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回应到自己的初心跟价值观、
嗯、很棒、嗯、
对啊，哎呦被老师夸奖了那我们讲到创业，其实创这个字很重要吗？你觉得你平常是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创造力？
创造力我觉得创造力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嗯、
我觉得创造力是人人都有，
嗯，
我觉得、
嗯、
但是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来源我觉得不太一样，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刚刚我们讲的价值观，你可能会因为你有相信的价值观，你想要去创造一些事情、
嗯、
想要去解决某些问题、
嗯、
我觉得这是某一种创造力的来源、
嗯、
那有些人的创造力是凭空而来的、
嗯、
譬如说他不需要任何依据他就可以凭空创造一些新的 idea、嗯、
比如说尼古拉特斯拉之类的天才吗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嗯、譬如说、你就假想好了，你拿到一个空白的画布、
嗯、
你是会先找东西来临摹，还是你脑袋就有想法把它画出来的、
哦、OK， 我好像有的时候 A 有时候 B、
哦、
两种都有可能
okay, okay, okay.
对，
你可以想一下说就是你可能比较偏向哪一种、
嗯、
就是你可能比较是凭空喜欢去创造就是新东西的人的这种创造力、
嗯、
还是其实你有时候是需要别人的一些路径、
嗯、
然后你看过这个路径或是看过这个、嗯、这些经验之后你从中去找到可以去创新的成分、
嗯、OK， 比如说我画画来说啊，我会找 reference、
嗯、
但是我不会照着他画、
嗯、
不是完全的临摹、
嗯、
可比如说我有个感觉的时候、嗯、我想画的时候我就会搜寻一些关键词、
啊、给你一些灵感，
对，然后看一下很多很多的视觉画面、
嗯嗯、
然后再开始画、
啊、
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蛮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嗯、
这样子、
嗯嗯、OK， 对，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听众也可以想一下说你的创造力来源可能来自哪里、
嗯、
那我觉得创造力的来源也跟我们天赋蛮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们设计这个测验里面啊，有一些不同的，我们把它分成12种，
是
那12种人，譬如说假设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我们有一种叫做奖杯猎人，
奖杯猎人
就是他是感觉到有竞争性的时候、哦、他会特别有动力、
嗯、被肯定有得名这样子，是
那如果有这个的话、嗯、你就发现哦，如果假设这是一个比赛，那我就会充满创造力的去创造一个东西出来、
哦、
因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会让我充满动力跟想要去创造，
对，
那或者是有一种叫做譬如说情绪洞察者好了、
嗯、
他就是会很理解别人，同理别人，感受到别人需求、
嗯、
所以他有时候是、哦、感受到旁边的朋友或者身边重
要
的人有一些需要，那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给你、
哦、OK，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创作能量都来自于不同地方、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天赋。
哦，哇哦，所以其实了解自己怎么去创造很重要、欸、
我觉得超重要，而且真的每个人都有创作的能量、
嗯、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创作、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容易在某一个固定的组织里面消耗感觉没有能量，是因为那里面没有让我们有
创
造的成分，但是每一个人需要的创造的、
嗯、
不管是比例或是方式或是呈现方式都不一样，但我们都需要去创造。
懂，或许有人看起来是很适合在体制里的、
嗯、
但是或许他的创造力在于怎么样去
优化某个东西，
优化系统、
嗯、
对、
嗯、
有可能是这样，我有 碰过这样子才华很强的人，
对啊，
就是他创造力，
没错没错、嗯、然后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自己的天赋，不知道可不可以邀请大家来帮我们做封测、
嗯、哇，可以啊你可以跟我们在我们灵魂相谈室这里征召封测的人，对，
因为我们刚好这个系统就是刚好正在 baby 的阶段，
是，
然后我们才刚热腾腾的，刚刚那个 Rita 才做了一个 Excel 表的
版本，
对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设计那整个算
式，哇，那你要怎么样去弄，
然后最近我们在跟、
嗯
工程师讨论要把它做成一个、
嗯、
还是一个比较简单，我们刚才 MVP 嘛，
对
一个比较简单的网页测试版，
是、
嗯、就是可以出来，然后我想说如果大家有兴趣、
哦、
然后想要来了解一下天赋，然后也帮助我们把这个天赋的测验设计得更好的话、
嗯、
可以来帮我们，
没问题，那我知道了，就是看你要不要做一个表单、
嗯、
比如说有他们的联络方式、
嗯、
email、
嗯嗯、
然后 Grace 可以在当中就是选择你想要的人数、
哦、
这样子
好、啊、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联络，把这个测试的连结发给他们，
好啊，
我会
寄给他们，
对对对，然后要会回馈，
会的会的，一定没
有，我是说我说他们也要回馈你，
哦对
啊对对对，就大家彼此交流这样子，
感谢，
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听众非常有福气， 起、啊、对，就是可以有一公测的机会，可以用一套热腾腾的工具，
对，非常感谢，
对，来了解自己。好，那所以有关于这个连结表单，如果有意愿的朋友你都可以填写这个表单、嗯、然后有缘分的话 Grace 的团队会联系你来进行这个封测和彼此的回馈，这样子。
非常感谢，
太棒了。好，那最后呢，你想要对正在创业或想要创业的人说些什么呢？
哦，我跟你讲，我的 IG 上面有一句话、嗯、就是有点像我的叫 quote 吗，
是
叫做 Dream big start small。
哇
就是我一直都蛮相信也很喜欢这句话，就是不要害怕去做梦，那个梦也不一定要虚无缥缈啦，它可能就是一个你想要做的事情、
嗯、是，
那我们不要害怕把它 dream big、嗯、不要害怕想太大、
嗯、
那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小事情太小而不去做、
嗯、
那我们一定都是 start small， 有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零开始，我们永远都要踏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才有第三步，然后慢慢往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开始。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创业还是想要创业的路上，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想法、嗯、我觉得就可以开始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也许先列下来，然后先看，如果看那个目标的时候觉得太大的话、嗯、我们就先来想一个问题，是那我可以开始往那边走的第一步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开始。
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造物，就我们就是被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个地球孕育出来的。
嗯，
所以你刚刚讲说每个人都有创造力，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被创造的一个很完美的作品、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每一个人都有他去创造的动力和理由，这样子、嗯、我知道有很多在正在创业的人或想要创业的人，可能基于一些现实的理由，觉得说、哦、钱不够啊，然后或是我的时间怎么样怎么样，资源不够啊，我是妈妈怎么办，还有小孩要顾什么之类，我知道有很多现实上面的艰难考量，可是我觉得任何人在任何的情况下其实都可以创造小小的东西、
嗯、真的，
对，也没关系这样子、嗯、我觉得我记得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子去、
嗯、我也是，
对，去起步的，因为一开始我也没有想过资金还是什么的问题、嗯、甚至我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但就是一点一点，然后光是创造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让一个人非常有生命能量，即便它没有办法马上变现、
嗯、
我觉得它都会让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有能量。
嗯、
或许这个东西间接去回馈到你生活其他的面向、
嗯、
真的很鼓励大家就是去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或是去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嗯、
真的每个人都有的。
嗯，好哦，那就好感动哦，那就谢谢 Grace，
谢谢 Rita。
好，那我们就再次就是谢谢他，然后跟我会再把他这个新的系统叫做
职场天赋，我们还我们连名字都还没有确定下来、
对对对，就是现在是暂定职场天赋测验
没错，
对，然后征求广大受封测的人，太开心了。好，那就这样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